大家好，欢迎收听 MJLFM 的影视约报栏目。这原本是一份每月初送达的影视资讯合集，但是最近几期发得非常晚，羞愧羞愧。这期节目发出的时候，一年一度的两会估计都要闭幕了。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全民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时期。人民政协报曾经公开发表文章表示，一个人政治生活的质量如何，直接决定了其全部生活的质量和水平。如果缺乏一定政治生活，特别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实践，国民就无法养成一定的政治知识和素养。所以期待大家都能过好自己的政治生活。那么影视方面，上个月有不少大事件，分线发行、薛之谦盗摄争议，还有春节档，MJLFM 都已经做过单独的节目了，本期不再赘述。后两期节目我在各个平台挨的骂也是真不少啊。本期重点内容包括妮可基德曼迷因事件、 OpenAI 面临的多起诉讼和行业讨论、上春山与大众心理，以及男星雅各布被讨要洗澡水事件引起的思考。我们还会简单介绍一下北美电影市场的垃圾月 The Dump Mouse 和西游记真假美猴王的项目历程。按照惯例，先看一下华语区票房。内地电影市场2024年2月份，内地票房达到111.15亿人民币，单月观影人次2.34亿，全年总票房增至133亿。虽然从春节档的角度出发，今年的春节假期比往常多了两天，四年一遇的2月29日又给这个月多加了一天，但是今年前两个月的总票房还是比去年同期少了2亿多，跟巅峰时期就更没法比了。像2018-2019年，咱们前两个月的票房都是直接突破150亿的。二月贡献最多的是春节档四部没有撤档的影片，从高到低依次是《热辣滚烫》《飞驰人生二》《第二十条》《熊出没》《逆转时空》。第五名就是旧片《年会不能停》了，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12.92亿。由于春节档单片票房不够突出，二月过后中国影史总榜前十没有任何变化。第十名仍然是去年春节档的电影《流浪地球二》，以40.29亿的票房把关。哪一部电影会突破这个关口呢？常规期待的话，就是要看暑期国庆假期能不能带来强选手。本届春节档影片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鼓吹的影迷春节档已经到来。周处除三害打响了第一枪，血腥、邪教、情色、杀人犯男主以暴制暴。想在电影院里看到中国人说着中国话演这样的情节，对内地观众来说太难了。虽然有删减、有抄袭争议，但本片依旧以资源片的身份收获了2亿多的票房。阮经天也突然在内地翻红。这个抄袭我记得之前在一期月报里面讲台湾电影市场的时候已经提过了，如果这个事情在司法上有新进展的话，我们再分享。三月其他阵容我们上一期的月报也已经说过，新增影片包括春节档撤档的两部，3月15日《红毯先生》上映，3月30日《我们一起摇太阳》上映。感受到了一些仓促、局促和无可奈何啊，非常好奇这两部电影能有什么样的表现。然后想说一下《年会不能停》，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电影我是在视频平台看的，看完有俩感受，一个是幸亏我不上班了，另一个是就像《三体》中两颗质子锁死了人类科技，《年会不能停》的结局和故事走向好像也被锁死了，主打还是一个上面的意思是好的，下面执行歪了，领导和群众是心连心的，但是中间有奸臣，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文学到戏剧反复使用的模板，非常好使，没有创作难度，而且也符合一些朴素的幻想，符合那种至今未被摆脱的对青天大老爷的渴望。但是你要说马云那些人反对996是福报，咱也不信啊。像某多多，我看一些深度报道讲这样的企业怎么运作，那真的是目瞪口呆啊，敲骨吸髓都不足以形容他们的做法。周扒皮、黄世仁拉过来，在他们面前算什么东西？所以从创作上考虑，如果这个企业里最大的资本家就是坏人，就是反派，不是有奸臣，这个系统就是烂的，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好人进去也变坏了，那里面只有大剥削者、小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那么故事该如何发展呢？创作者要怎么安排人物选择与结局呢？他怎么在这种基础上创造一个 happy ending 呢？或者至少说情绪向上的结局呢？周处除三害那个李唐屠杀算向上的情绪吗？应该也算吧。我最近听展开讲讲的年终大赏，其中一个嘉宾推荐了美剧《继承之战》，他说他一开始也是跟着剧情思考，谁有能力，谁适合，谁最终能继承这个家族的王位，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他发现王位本身是不合理的，是邪恶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我想对比起来的话，年会不能停就很有代表性，可能代表了很多内地电影的创作困境。您这个结局和走向被锁死了，是创作能力没达到，把握不住当代大型企业的运作逻辑和系统问题，还是心怀朴素期待，非常自主非常自发的创作了一个青天大老爷，还是有什么别的东西锁死了导致做了这样的选择，很值得去思考。香港地区作为大中华区的一部分，香港地区也在二月份迎来春节档。根据香港票房有限公司公布的数据，今年香港春节档从除夕到年初四一共五天，累计收入4865万港币，较去年同期下跌 23.98%。 因为今年香港春节档统计也是多了一天，所以港媒是按照平均单日票房考量的，今年日均票房跌至973万元，是2009年以来最低的成绩。我们之前月报中也提过，23年底香港重磅档期圣诞档票房创下20年新低，形势非常不容乐观。今年二月香港票房最高的三部电影也都是春节档电影，第一名是安乐影业的《范戏攻心二》，内地译作《还是觉得你最好二》，香港累计票房突破3600万，位列2024香港票房榜第一名。内地表现不佳，上映两周票房仅1700多万，口碑也比较差，但是收回成本应该不成问题。香港二月第二名是英皇出品的《盗月者》，改编自2010年东京天赏堂盗窃案，累计票房已经突破2500万。这个电影以前也介绍过啊，香港顶流男团 Mirror 的两位成员领衔主演，香港顶流江涛特别出演，卸票场次也就是有映后交流的场次一开票就售罄，导致不少粉丝投诉英皇电影。这个电影的成本应该不低，票房2500万肯定还没有达到收支平衡。第三名临时结案，累计票房超过1800万港币，不算高，但是内地表现不错，上映日期也比香港早，票房2.37亿人民币。之前的旧片号称史上最贵港片，预算3.5亿港币的金手指，香港累计票房超过4300万港币，加上内地、台湾、马来西亚的票房大约是6亿港币。如果真花了3.5亿港币，那么票房这块肯定是亏损的，杨老板还是应该反思一下啊。他在上个月的采访中透露，英皇的新警察故事二今年五月开拍，谢霆锋、成龙、吴彦祖回归，谢霆锋担任导演，估计成本也会很高。然后红毯先生2月29日在香港公映，跟沙丘二同档期，下个月可以看一下他在香港的票房。目前热辣滚烫也在海外逐步开化，下个月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新的数据能够分享。台湾地区二月份表现最亮眼的本土片是《还钱》，这是一部陈柏霖、蔡思韵主演的犯罪喜剧片，也是台湾地区的春节档电影，累计票房3900万新台币。可怜的东西表现也不错，这么大尺度的一部春节档电影，目前台湾的票房已经超过3700万。间谍过家家代号白依然占据2024台湾票房榜首位，笑纳1.2亿新台币，但预计下周会被沙丘二夺走冠军宝座。全球票房，旺卡全球票房超过6.24亿美金，超越小美人鱼、流浪地球2，成为2023年全球票房年榜第八名。这个统计是影片哪一年公映就把它算在哪一年的榜单里，以全球累计票房去排名次。再看一下2024全球票房，前四名都是中国内地的影片，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第二十条、熊出没逆转时空。沙丘2目前已累计2亿美金的票房，预计很快会超越熊出没和第二十条。沙丘第一部全球票房4.33亿美金，不知道第二部能不能够突破5亿大关。推荐大家在 IMAX 或者杜比影院欣赏这部电影，我已经看了 IMAX 版，因为这个电影有大量的面部特写，所以推荐大家选择 IMAX 厅六排及以后的座位，再往前坐的话可能会有人脸变形的感受。北美票房，二月份北美本土总票房3.6亿美金，与过去许多年份的二月份相比是腰斩的水平。纵览历史，这是北美自1997年9月以来票房最低的月份。这个数字还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如果考虑的话，那就不仅仅是倒退27年了。上期月报说过，一月份北美票房也很差。一月和二月是北美电影市场的垃圾月份，专业术语叫 The Dump Months。重磅商业片一般不会选择在这两个月公映，制片厂通常选择销售一些品质和票房前景不太强的作品。因为十一月有感恩节，十二月有圣诞节，大量的普通家庭会产生超额消费，二月有超级碗周末会吸引全美的观众，导致影院比较冷清，冬季的天气也会影响消费者出行。 这两个月也是颁奖季电影抢占舆论的时期，虽然其中许多电影已经不在影院上映了，但是大量的颁奖活动、红毯、采访、广告将行业和观众的目光聚集在这些电影身上。另一方面，一些有潜力、有能力冲奖的电影，不管是商业巨制还是艺术大片，都倾向于晚一点上映。一月和二月离他们将要参加的大电影节和颁奖季太远了，即便是参加二月的柏林，那也是拿了口碑、拿了奖，排在之后的月份里公映。像《沙丘二》之前计划在2023年10月下旬上映，这就是非常好的档期，影响力能够直接延伸到颁奖季。要是如期上映了，那就是《芭比》《奥本海默》《沙丘二》三强争霸赛。现在是没有这个盛况了，只能等着看今年年底《沙丘二》有哪些竞争对手。所以也有业内人士说，今年的一月和二月是沙尘暴来临前的平静。确实，《沙丘二》一来，票房的曲线一下就顶上去了。但这是三月的事情啊，我们主要说二月。二月北美最卖座的是一部传记片，名叫《鲍勃·玛丽一份爱》，派拉蒙发行，讲述雷鬼音乐之父鲍勃·玛丽的传奇人生。上映半个月，北美收入7500多万美金，全球票房1.46亿美金。本片成本仅有7000万美金，回本应该不成问题。饰演鲍勃·玛丽的男演员是《芭比》中一位肯的扮演者。这个电影的口碑非常普通，但据说音乐很好听。映前声势浩大，一上映就扑街的《阿盖尔神秘特工》由苹果和环球影业联合打造，在北美上映一个月仅收入4200多万美金，全球到现在只有9000多万，还没有破亿啊，口碑也比较差。海报中造型亮眼的占据 C 位的亨利卡维尔，从番位上讲并非男主，从戏份上看也就是个大配角，所以有很多观众觉得被诈骗了。影片故事多次出现重大反转，是不是比满江红反转还多点啊？大家广泛讨论的是最后两场打斗戏，一个是彩色烟雾双人舞打斗，一个是原油溜冰打斗，这都让我想到以前节目里说过的印度电影绝活电影。但是印度电影里的绝活是一以贯之，是一种浑然一体的内在气质与外在表现，而阿盖尔这里面的两段就是马修沃恩突如其来的脑洞和趣味吧。我记得《王牌特工：缘起》里面是不是有个长头发的俄罗斯人，他们好像有一段是跳着芭蕾舞打架，还有性暗示特别明显的疗伤戏，跟阿盖尔里面的这两段是一样的，都很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都是非常跳脱的夸张的东西，都让电影滑向了闹剧的边缘，气质基调和故事乱得一塌糊涂。阿盖尔的导演马修沃恩也是王牌特工系列的导演，他接下来还有几部王牌特工的相关作品，让人完全不敢抱有期待。蜘蛛夫人北美上映一个月，票房仅3700多万美金，全球票房也只有9000多万。这是今年上映的第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内地上映6天，票房仅500多万人民币，比想象中扑得更惨啊！本片成本虽然不高，只有8000万美金，但毫无疑问会面临严重亏损。鲍勃·玛丽、阿盖尔、蜘蛛夫人就是北美二月份最卖座的影片。看一下另一个票房黑马，索尼发行的时装爱情片《只想爱你》（Anyone But You）， 全球票房突破2亿美金，绝对的以小博大的成功案例。本片成本仅有2500万美金，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是近年来最成功的商业爱情片。据好莱坞报道者说 ，TikTok 发挥了重要作用，无数观众模仿重演影片的结尾，引起病毒性传播。《只想爱你》上映一个月的时候，电影标签在 TikTok 上的浏览量就超过了12亿次，在抖音短视频营销上中美达成了同步。然后我感觉整个好莱坞好像也很少推出纯粹的爱情喜剧了，我想我以前看的好莱坞爱情片还是茱莉亚·罗伯茨演的，像《爱乐之城》是个歌舞片，《暮光之城》第一类型是奇幻，《五十度灰》的第一类型是情色，所以外媒也表示《只想爱你》的成功还是挺振奋整个类型的。韩国电影市场，二月份韩国最卖座的影片是《破墓》，破坏的破，墓地的墓，一部韩国民俗恐怖片，崔明植、金高银主演，张载贤自编自导。张载贤是惊悚片、恐怖片专业户，之前拍过《黑祭司们》和《娑婆诃》，这个我实在是念不太顺啊。破墓上映仅一周，观影人次就突破369万，超过了损益点，实现盈利，很了不起啊！我们总结去年韩国电影市场的时候说过，2023全年韩国只有7部本土片盈利了。目前破墓的观影人次已激增到700万，极有可能成为今年第一部观影人次破千万的影片。电影的口碑也很不错，韩国媒体评价说这不是一部用常规方法推进剧情的恐怖片，而更像是一部基于心理压力和紧张感的惊悚电影。 韩国二月第二卖座的是《旺卡》，累计观影人次已突破333万。第三名是我们提到过很多次的《市民德熙》，韩国被电信诈骗的中年妇女到中国追捕诈骗犯的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累计观影人次170万，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以上三部电影也是2024年韩国电影年榜的前三。然后二月份《首尔之春》上线数字平台，咱们内地大量观众通过盗版资源观看了本片，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当时正好薛之谦盗摄争议沸沸扬扬，很多人说看盗版的有什么资格说评摄，我觉得一个人在公共场所破坏规则影响他人，这是公德问题，跟一个人在家偷偷违法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有公德心的杀人犯也能批评不遵守公德的人吧，我是这么想的啊，不知道对不对。然后为什么看盗版，我想大家不要装外宾，是前年吧，我姐还问我为什么权力的游戏不更新了，真人真事儿啊，我当时都震惊了。虽然没看过，我也知道人家骂结局都已经骂翻篇了，他还没看上最后一集呢。他是蹭我的会员在腾讯视频看的。巅峰时期，我优爱腾芒、哔哩哔哩、QQ 音乐、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会员齐全，还意外买过电视端的会员，谁来借什么会员我都有。我也是爱奇艺、云影院、腾讯视频、云首映的用户，这两年买过多部动作片的票，会员以前是6块钱一张，现在是9块钱一张。我也是电影院的忠实消费者， CGV 的储值卡、万达的 W 加会员都有，特效片争取都去特效厅看，单片付费的广播剧我都买过好几部。当然这些不是免责声明啊，花过多少钱你看盗版就是看盗版，但是我作为一个以前甚至突破底线看过枪版的人，随着内地经济、科技、局域网的发展，随着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现在对内地视听作品是习惯性付费，是积极付费的。如果我能够在内地合法便捷的渠道看到完整版《首尔之春》，我也会第一时间去付费观看。我也相信健康的环境能够培养起大家的付费习惯，让盗版不再是主流。仅仅在豆瓣就有近14万用户给《首尔之春》打分，比很多10亿票房的院线片都要多。难道是内地电影发行商和优爱腾芒不愿意赚这个钱吗？我想应该不是啊。爱奇艺的海外版的分类中把 LGBT 作为一个专有的类别，但是内地版没有，是因为他不想在内地赚这个钱吗？我想应该也不是啊。有人说，那你去买蓝光啊，你去海外数字平台付费啊。我敬佩这样永远抬杠的人。说回《首尔之春》，我看完这个电影更加理解的是那位韩国影评人的评论，韩国电影失去历史厚重感，一个商业片中的反派和一个历史罪人是有区别的，两位男主角像下棋一样进行激烈的争夺，但历史被挡在棋盘之外，这个我们在2023最后一期月报里提到过。但即便如此，看这个电影的过程中我也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带入其中的。我想那些对自己国家历史深刻了解的，甚至经历过独裁时期的那些人，可能感受会更强烈吧。他们可能时刻都会想，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走向独裁的。日本电影市场，日本二月份最卖座的是动画片《排球少年垃圾场决战》，上映半个月票房就突破50亿日元，目前也是2024日本票房榜第一名。《排球少年》我虽然没看过，但是经常听舅舅说起，也是日本的一个大漫画 IP。第二名是动画片《机动战士高达》，累计票房37亿日元。第三名还是动画片《鬼灭之刃半之奇迹》，然后前往助训练，名字都好长啊。这部《鬼灭》二月初上映，票房比较一般，累计只有19.2亿日元。要知道，日本影史票房冠军就是《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篇》，404亿日元，是日本本土唯一一部突破400亿日元的电影。最新一部票房不太出色，好像是因为这是由 TV 版剪辑拼出来的，并不是正经制作的剧场版，而且其中大概一半的剧情已经在 TV 版中播出了。我这么看着像是一个正大光明割韭菜的电影啊，但是依然动员了130多万人次。之前备受好评的真人片《哥斯拉负 1.0》，日本累计票房升至60.1亿日元，增长空间已经不多了，但是这个数字在日本真人片里算是非常好的，全球累计票房1.06亿美金。然后重磅事件，奥本海默会在3月29日，也就是奥斯卡颁奖礼后的2个多星期登陆日本影院，分级 R15+。之前通常是东宝来发行环球的大片，但是这次是独立发行商 Bitters End 接手的。 Bitters End 之前在日本发行过《寄生虫》，包括环球影业的《至暗时刻》《甘草披萨》。 好莱坞制作的日本相关电影也有过被日本抗议抵制的，比如安吉丽娜·朱莉执导的《坚不可摧》，讲述一个美国士兵被日军俘虏并遭到酷刑的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隔了一年多才在日本公映，巧的是也是 Peter Sand 接手发行的。我没有查到日本的票房是多少，可能不高， Box Office 没有收录。很明显奥本海默这次规格比较高，二月底发行商宣布将在全球唯二两个原子弹爆炸地点广岛和长崎分别举行奥本海默的特别放映，映后嘉宾包括前广岛市长、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协会主席以及政治学者、电影导演、诗人等等，非常大胆的安排啊。诺兰对日本的供应应该也比较上心，之后会参加 NHK 电台的访谈。日本电影界对奥本海默这样的电影可能也会比较好奇吧。哥斯拉负 1.0 的导演山崎贵专门坐飞机去台湾看了英文对白中文字幕的版本。我们知道哥斯拉这样一个会源自土西的怪兽，就是核威胁、核恐惧催生出来的影视形象，宫崎骏、新海诚等一些导演的电影也与广岛长崎的悲剧息息相关，所以等奥本海默在日本公映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票房和日本各界的讨论。公司动态，马斯克起诉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违约、违反信托义务、实施不公平的商业行为。他称该公司的奋斗目标已违背初衷。根据马斯克提供的资料，他于2015年帮助创立 OpenAI， 与联合创始人和该公司总裁达成一致，专注于造福人类的非盈利性工作。创始人协议中规定要向公众开放代码。马斯克于2018年离开公司董事会，随后 OpenAI 推出盈利性部门。此外还有三家新闻和出版机构对 OpenAI 提起诉讼，但与此前的纽约时报不同，这三家公司并没有起诉侵犯版权，而是起诉 OpenAI 违反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故意删除文章的作者和标题等信息。根据该法律，每次违规的法定赔偿金额为2500美元， OpenAI 可能会面临几百万美元的赔偿。纽约时报对 OpenAI 的诉讼正在进行，时报公开了部分证据，证明被告帮助用户绕过付费墙，逐字复制粘贴分享时报的内容。这个案件的结果可能会影响人工智能能否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内容进行 AI 训练。出版界和音乐界都对不同的人工智能发起了诉讼，但是好莱坞大制片厂还没有行动。一个名叫 Midjourney 的人工智能程序能够将文字转化成图像，当输入一些电影或角色的名字时，该程序几乎能复制生成复联、沙丘、黑客帝国等影片的场景。好莱坞报道者认为大制片厂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起诉人工智能公司，要么获得重大的知识产权交易。纽约时报在起诉 OpenAI 前也提出了大额版权交易。OpenAI 在三月份推出了新产品 Sora， 能够根据命令制作复杂的视频，逼真的演示片段引发全球关注。该系统甚至支持切换镜头，包括特写镜头、手持跟拍、航拍以及改变构图。这一产品目前最直观的影响是让泰勒·派瑞搁置了对工作室8亿美元的投资。他本来计划在亚特兰大330英亩的土地上扩建12个摄影棚。也有外媒认为，人工智能会让制作电影实现民主化。一个不会摄影、不会剪辑的人也能成为导演。比如 DJ 卡拉德是一个不会演奏任何乐器的人，但是技术帮助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音乐家之一。一些媒体认为，就像相机没有取代手绘，摄影师没有取代画家，人类不应该害怕一个工具。工具普及后，仍然是人的竞争，创意和思维的竞争。在影视方面，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状，纯粹由人工智能创造的内容不受版权保护，大制片厂不会让自己的作品承受这样的风险，这是现阶段影视行业谨慎使用人工智能的原因之一。但今年一月，一份针对好莱坞300名领导者的研究报告称，1/4的好莱坞领导者表示，人工智能将取消、减少或整合他们所在公司的岗位，未来3年将有20万个岗位受到不利影响。
北美最大的院线品牌 AMC 声称将推出3支由妮可基德曼出演的《我们让电影变得更好》的新广告，3月1日起在影院贴片放映。好的，赶紧介绍一下这个美国流行文化中的重大迷因事件——妮可基德曼 AMC 广告。 2021年9月 AMC 开始在旗下的影院和电视上播放妮可基德曼主演的广告，这是北美连锁电影院第一个全国性广告活动。 AMC 开出了2500万美元的支票用于制作拍摄，希望通过这支广告和妮可基德曼的影响力向公众传达电影院的魔力，提高疫情期间的上座率。广告的内容就是一个雨后的午夜，有一个神秘的人穿着高跟鞋在反射着光芒的地面上走过，镜头一转，这个神秘人摘下兜帽，原来是妮可基德曼。他站在 AMC 的影院前，露出神秘的笑容。他穿着灰色的闪烁着银色细纹的西装，独自走进空荡荡的 AMC 影院，用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和高度凝练的语言描述影院观影的乐趣。比如当灯光暗下时，我们来到一个我们从未抵达的地方，最经典的一句是不知何故在这样的地方心碎，感觉很好。中间他坐在观众席上，银幕上会剪辑一些著名电影的名场面，比如神奇女侠、爱乐之城、奎迪等等。放映设备投过来的光在妮可的脑后形成一个光圈。由于 AMC 影院之多，投放之广，很快全美影迷就都看到了这支广告，然后有人就把妮可的头像抠出来做了 T 恤，心碎的那句台词也印上，还有热心的观众把台词打印下来，入场的时候分给其他观众，以便大家能够跟着妮可一起说台词。其实完全不用啊，因为很快大家就都会背了，许多影院里面妮可一出现，大家就鼓掌跟着念台词。到了那一年的年底，影院的生意变好了，蜘蛛侠、英雄无归、三蛛同框来了， AMC 就把广告剪短了，尤其是省略了心碎的台词，引发众怒。大家在请愿网站上发起请愿，要求 AMC 恢复妮可基德曼剪辑版，这个是模仿扎克施奈德导剪版的运动啊。然后 AMC 就答应了继续放完整版。有网友说这支广告是自己的教诲，广告台词是基德曼效忠宣言，也有人说这支广告是电影开始前的祈祷，必不可少。万圣节的时候，妮可的广告造型成为热门模仿对象，包括兜帽，还有她那个细纹的闪烁着荧光的灰色西服。也有很多人制作了这个广告的个人版，有的是把自己 P 进视频里面跟妮可同框，有的是自己重新拍了一个，还有的是替换广告中银幕上的素材跟妮可的表情反应剪在一起，种类非常多啊。最著名的事件是2022年5月27日，环球影城的 AMC 影院，当妮可说到在这样的地方心碎感觉很好时，一名前排的成年男子突然起身敬礼，姿势非常的标准，直到广告结束后他才坐下，这一行为引发了全场鼓掌。随后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爱国电影《壮志凌云2》开始放映，信息量非常多啊。后来我最喜欢的综艺节目周六夜现场恶搞了这个广告和它带来的现象，其中一幕就是全场观众起立敬礼，表情肃穆的重复在这样的地方心碎感觉很好，在这样的地方心碎感觉很好。哎呀，这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在 B 站搜妮可基德曼影院教主就能看到。 AMC 的首席执行官亚当艾伦称该活动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作品，编剧说这个广告的成功能够让他在讣告栏上多写一行字。有人总结了一个迷因的过程，首先你有点喜欢他，然后你对他的频繁出现感到烦躁，接着你讨厌他，下个阶段你变得无动于衷，然后你开始讽刺性的喜欢上他，再然后你正大光明不加掩饰的喜欢他，最后当你看到他时会欢呼，甚至做出更多追随行为。也有外媒严肃分析为什么是妮可基德曼的广告成为迷因，与其他一线女演员相比，基德曼的表情包大多与她扮演的角色无关。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几个，一个是她在奥斯卡颁奖礼上张大嘴巴瞪大眼睛还伸出了右臂，是一个正要起身的动作，当时有人说这是她看见威尔史密斯上台打人后的反应，其实不是啊，这应该是他看到劳模姐时的一个动作瞬间。还有一张也是在奥斯卡上，大家称作海豹式鼓掌，海豹就是那个动物啊。后来他解释他当时戴的那个巨大的昂贵的戒指不是自己的，怕弄坏那个戒指，所以只用掌心鼓掌。还有一组在北美流传很广的照片，妮可基德曼穿着粉色 T 恤绿色裙子在马路上张开手臂大声喊叫，脸上露出发泄情绪的表情，最终喜不自胜，这是他跟汤姆克鲁斯离完婚走出律师办公室后的幸福照片。这组照片也被命名为离婚后的女人。有人认为妮可基德曼的公众形象如此克制超然完美无瑕，导致一些情绪时刻会变成特别有趣的罕见的裂缝，因此产生一种魅力。在 AMC 的广告里面，她的笑容非常的神秘优雅，重复放映那么多次后又有点像恶魔。
他的脑后亮起一个光圈时，他很像一个神明，但是他的脸上又露出了敬畏其他事物的表情，让这个严肃优雅的作品变得更加神秘，有多重意味。有网友说，如果这是一个邪教，我很高兴加入这个邪教，但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欢迎所有人的邪教，唯一的要求是你喜欢电影和妮可基德曼。突然想到周处除三害主角劝退邪教成员的表情，周六夜现场可以恶搞一下。那么 AMC 今年拍的三只妮可主演的新广告是什么样的呢？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反应是骂声一片，因为新广告看上去像初始广告重新剪辑了一下，银幕上混剪的电影素材换了一下，没有什么内容上的变化，而且时长还缩短了，再一次去掉了在这样的地方心碎感觉很好的台词，妮可的其他独白也被缩减。有网友在推特上说，这是 AMC 犯的叛国罪，据说最大受益者是沙丘二，因为不少人为了妮可的新广告买了沙丘二的票，当然这个开玩笑的属性比较大啊。目前这个事情仍在发酵，之后有新动态再跟大家分享。奥普拉在披露使用减肥药后离开了辉优体的董事会。辉优体是一家公司，倡导不吃药不打针，通过科学健康的方法战胜肥胖症。奥普拉在该公司董事会任职近10年，离职时他将自己的全部股份捐赠给了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华纳发布2023年第四季度财报，宣布流媒体实现盈利。2023年流媒体相关业务的净利润达到 1.03 亿美元，而前一年华纳在相关业务上面对的是21亿美元的净亏损。盈利主要依赖广告业务扩大、会员费上涨等。截止到2023年底，华纳共有9770万流媒体用户，目前正在严厉打击共享账号等行为。华纳是网飞之后好莱坞第二家盈利的流媒体公司，但与网飞不同的是，华纳的流媒体统计中包含付费电视 HBO 的收入与观众。第四季度财报会议结束后，华纳股价大跌，一度跌至 8.11 亿美元，这是华纳自2022年并购以来的最低点。华尔街表示，流媒体业务的微薄利润不值得庆祝，华纳整体盈利能力低于市场预期。而且与过去几年不同的是，在总结上一年财务情况时，华纳未对2024年提出明确的财务规划，引发投资者忧虑。张宁宣布离开 Vogue， 2月2日他在社交媒体宣布这一消息。2021年只有27岁的张宁成为内地版 Vogue 的主编，接手了前任主编张宇长达16年的工作。张宁是 Vogue 创刊多年以来最年轻的总编，他是华裔，出生于澳洲。业内爆料，张宁上任不久后为 Vogue 定下新规，所有登上 Vogue 封面的人在3个月内不能拍摄其他杂志。据说该规定引发的冲突是 T 杂志的主编冯楚轩十分不满，张宁在 Vogue 内容和广告合作方面的表现也被人诟病。之后张宁会以电影导演、制片人、编剧和顾问的多元身份与全球知名经纪公司 CAA 签约，开启职业生涯的新篇章。节展与奖项，坠落的审判在今年法国电影凯撒奖上拿到6个奖项，成为最大赢家。导演茹斯汀·特里耶成为凯撒奖创办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二位获得最佳导演的女性。她在获奖时说，想把奖杯献给所有女性。日本杂志电影寻宝公布2023年十佳电影，想要补片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世界的阿菊、完美的日子、火影、福田村事件。福田村事件咱们之前也在月报中提过，改编自真实事件。还有月、腐花之雨、怪物、哥斯拉负 1.0、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春话老师。在第74届柏林电影节上，多位电影人为巴勒斯坦发声。最佳纪录片《唯一的土地》的导演阿德拉呼吁德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不少电影人拿着立即停火的标语，佩戴巴勒斯坦头巾，他们的发言引起观众席的掌声和欢呼。这一事件引发巨大争议，德国发行量首屈一指的图片报称该事件为丑闻。柏林市长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反犹太主义在柏林没有空间，对文艺界也是如此。给以色列和加沙地带造成深重灾难的唯一责任方是哈马斯。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在柏林电影节获得终身成就奖。综艺报道，王小帅新片《沃土》2022年10月送审后收到了50多条修改意见，经过15个月的协调沟通修改后依然没有得到放映许可，最终在无龙标的情况下亮相柏林国际电影节举行首映。本片被分配进了新生代单元，该单元的影片适合年轻观众观看，内容经常是探索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活。《沃土》改编自短篇小说《爷爷的鬼把戏》，咏梅、祖峰、王子川等主演。该片的豆瓣条目一度显示不存在，后来又恢复。2024年的世界科幻大会和雨果奖颁奖典礼将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由于成都雨果奖引发的争议，格拉斯哥主办方表示，2024年雨果奖投票过程将保持完全透明， 将会公开任何潜在决赛者被取消资格的原因，以及任何有可能的决赛者从投票中退出的原因。上述情况一旦出现，会在四月之前，也就是投票前公布。在2024年8月11日的颁奖礼之后，主办方将立即公布完整的投票结果、提名统计数据和投票统计数据，承诺不会延后。此前，成都雨果奖因提名资格、统计数据公布日期等问题引发争议。今年一月，世界知识产权协会及世界科幻大会和雨果奖的商标持有者 WIP 公开回应各界投诉。WIP 的一名董事和董事会主席辞职。WIP 还通报谴责了四位相关人员，其中一位是成都世界科幻大会的联合主席陈实。道德与法，雅各布被讨要洗澡水事件。二月初，萨特本男主雅各布·艾洛蒂与一名节目制作人发生冲突，起因是该制作人在雅各布的酒店外拦住对方，出示了一个带有雅各布洗澡水标签的容器，希望雅各布能给些洗澡水，以便他送给节目主持人当生日礼物。该男子当时正在为这档广播节目录制内容，雅各布表示惊讶，并要求制作人删除录掉的内容。之后，雅各布希望制作人打开最近删除的文件夹，以便彻底删除内容，但制作人不同意。制作人声称，之后雅各布用手掐住了他的喉咙。警方随后介入调查，但是目前没有看到公开的调查结果。洗澡水这个梗来自影片《萨特本》，片中另一位男性角色啜饮雅各布洗澡水的情节，令许多观众大受震撼。在吉米·法伦今夜秀上，主持人送给雅各布一块香薰蜡烛，命名为雅各布的洗澡水。雅各布与节目制作人的冲突令不少网友想到了《曼达洛人：最后生存者》的主演佩德罗·帕斯卡的遭遇。凭借两部作品大火，佩德罗被冠以互联网 Daddy 的称号。在大量的采访和活动中，他反复被要求回应这一称号，甚至阅读一些暧昧性的文字。直到去年三月，《曼达洛人》的红毯上，一名记者希望佩德罗对着镜头阅读关于他的饥渴推文。佩德罗看了记者的手机，面带微笑，沉默很久，最后说 No。 当时有网友评论，佩德罗正在遭受女演员的待遇，被物化，被性化。二月四日，梅西缺席香港表演赛引发巨大争议。本场比赛票价最贵近5000元港币。事后，赛事组织方承诺向所有到场球迷提供50%的退款。梅西两度发微博表示未上场是因为身体原因，与其他事情无关。香港依法局主席霍启刚表示，主办方及迈阿密国际需要向全港市民致歉及交代。依法局这位主席，我们之前月报里也提到过啊，当时他对另一个事件的表态可没有这么清晰。你的名字铃芽之旅制片人受控涉嫌获取儿童色情照片被警方逮捕。该制片人是52岁的伊藤耕一郎。三年前，他向一名15岁的女孩转账12500日元，要求对方发送裸照，此行为违反日本儿童卖淫与色情禁止法。伊藤耕一郎在东京家中被捕，他向警方承认罪行，但是不确定警方说的是哪位女生，因为他曾经对多名未成年女生有过类似行为。警方在他的手机上发现多张儿童色情照或者裸照，目前正在搜寻其他受害者。二月一日，脱口秀男演员杨波被曝出轨。杨波在2021年第四季脱口秀大会走红，标签为冷面笑匠，代表作品是周奇墨夺冠赛上对他的模仿。出轨曝光的第二天，杨波发微博回应关于出轨的部分，他称自己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一时头脑发热，和陌生女性单独在海边散步发生了接吻行为，但当时跟女友道了歉并取得了原谅。该微博的其他内容为杨波对爆料人的指责、指控和曝光。他声称女方知三当三，并以搞破鞋三个字形容女方的做法，表示女方持续骚扰胁迫他。杨波还曝光了女方的真实姓名、所在大学、年级，甚至包括辅导员姓什么，并单方面透露了一些他听说的消息。他说女方有精神问题，女方爸爸和学校领导有关系，帮助女生在学校内平事儿。女方经常发表反社会言论，一直被派出所监视。杨波还主动提到女方会被保研，提醒女方导师小心一点。他的原话是，现在导师和学生的话题很敏感。当天女方否认知三当三，并表示对于人身攻击、泄露个人信息和网暴已经报警。二月四日，也就是杨波被曝出轨的第四天，杨波在一条定时微博中写道，你们看到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往生，疑似自杀。一个小时之后又说没事了。一张网传疑似杨波朋友圈的截图中写道，我发现头孢喝酒根本死不了。这张截图广泛流传，引发大量专业医生的强烈反对。医生警告，吃完头孢7天内不能喝酒，喝酒后1周内也不能吃头孢。一个男艺人出轨事件涉及到了医学领域，实在是出乎意料。 通过杨波的道歉信可以看出，他似乎试图对女方进行荡妇羞辱、人肉网暴、政治构陷、学业打击、人际关系摧毁，并认为向这些方向努力是有用的，尤其是指控女方发布反社会言论，提醒女方的导师注意，这是从公权和私权两个方面围攻女方，在内地男艺人出轨史上堪称前无古人。一个脱口秀演员，一个以文字语言表达为职业的人，他的措辞中包含的心思和价值观令人作呕。但较为庆幸的是，舆论和大众并没有被杨波操控，经常出现的男性隐身这一反科学现象并没有如约而至，不得不说是一个艰难的进步。上春山 C 位争议在春节期间引发巨大关注，不知道还需不需要介绍。上春山是央视龙年春晚的歌曲节目，由白敬亭、魏大勋、魏晨演唱。大概从初三开始，白敬亭故意站 C 位，破坏原本的轮 C 走位，擅自更换了更醒目、更与众不同的黑色套装等说法流传于网络。各路网友通过逐帧分析三位男明星的肢体动作、眼神、表情、伴舞演员的方向，确认以上猜测。谢娜和央视新闻对他们仨的提问也成为佐证。谢娜问，有谁的服装变了吗？是突然变的吗？央视新闻的主持人问，会不会觉得这个舞台特别大特别空，你好像用尽了力气都不知道怎么让大家看到你和听到你。事情愈演愈烈之后，央视新闻发布幕后纪录片，并称春晚每一个走位都精心设计并被准确呈现。通过多个彩排视频、新闻报道视频、现场工作人员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三位男明星的走位、服装包括伴舞的动作一直在发生变化。我相信春晚没撒谎，每一个走位都是他们设计的并被呈现了。那么在没撒谎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非常简单。经过数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几年的塑造影响，观众对春晚的对称性、共同繁荣、其乐融融、正确的属性是十分认可、十分确定的。大量网友批判白敬亭时，理由是这是春晚舞台，不是什么其他舞台。你觉得春晚的导演会做这样的安排吗？这可是国家级晚会，这可是春晚底下做的，甚至是各个局各个台的领导。我认为其中包含着崇拜、敬仰和信任，春晚对这些观众的塑造，这些观众对春晚的印象，都成为强大的底气甚至证据。我甚至怀疑春晚假唱以保证完美效果，也是这个流程中被认可的一环。这个假唱是指客观上存在的别人质疑春晚假唱，至于春晚到底有没有假唱，我不是专业的技术人才。春山学如此火爆，可能也是因为这可是春晚，一个人在国家级晚会上，在所有人洋溢着喜悦笑容的晚会上动手脚是不可被原谅的。所以在春晚没撒谎的基础上，我觉得春山学其实是观众预期与春晚舞台设计产生错位后的精神焦虑与发泄。其他消息，2月10日，大年初一，演员王骁在家乡南京进行第二十条的路演，由于金艺影城时间安排不当，导致下一场放映延迟，部分后场观众现场辱骂王骁。三天后，影院发声明道歉。2月12日，大年初三，短剧《我在80年代当后妈》上线，每集时长2分钟，共40集，单日充值过2000万。该剧与此前热播的短剧《裴总每天都想富平子贵》都是由短剧厂牌听花岛制作出品，而听花岛的背后实控人正是去年推出《黑莲花上位手册》的咪蒙。媒体估计，寒假期间咪蒙的两部剧至少收入过亿。汤唯出演歌手李智恩新迷你专辑的 MV， 这是她首次参演 MV， 饰演 IU 的女儿。格雷塔·格韦格登上《时代》杂志年度女性人物封面。因与泰勒·斯威夫特签订秘密协议，新加坡遭到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指责。根据协议，新加坡是斯威夫特时代巡演在东南亚的唯一一站。该巡演为世界各举办地带去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马来亚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估计，斯威夫特在新加坡为30万歌迷举办6场售罄的音乐会，其中70%的观众会从海外飞来，在新加坡的花费将高达3.7亿美元。Deadline 独家报道，索尼计划将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在80年代著名的可乐之战拍成电影。1917和美国丽人的导演萨姆·门德斯将与索尼影业合作，打造4部关于传奇乐队披头士的传记片，4名成员每人一部，计划2027年公映。踏血寻梅，最近有一位听友在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跟我说，我这个血液的血，流血的血读错了。我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个字只有两个音，书面的话读血，口语的话读血，没有血这个读音。踏 踏雪寻梅风再起时，导演翁子光新片《广东爱情故事》备案立项。翁子光担任编剧，备案单位为美亚。翁子光上一部亏损严重的《风再起时》也是美亚投资的，他后来监制的《正义回廊》也是美亚出手相助。我记得翁子光有写剧本还人情还债的习惯，不知道《广东爱情故事》是不是这样。姜文新片《英雄出少年》备案立项，由姜文、尤小颖、张涵四编剧。尤小颖写过《我的姐姐》，张涵四是冯小刚那版《忠犬八公》的编剧。这也是姜文继《邪不压正》后时隔六年的新电影，讲述一个天才少年追逐音乐梦想的故事。光线影业的电影《白夜行》立项，导演詹姆斯·卡梅隆近日透露，《阿凡达》系列他已经构思到了第七部，但表示自己今生可能没法拍完。卡梅隆今年69岁，《阿凡达5》已定档他77岁那年上映。2月4日，动画电影《西游记真假美猴王》发布先导海报，该片由如意出品，柯立明担任监制，陈芷溪担任总制片人，刘晓玲同马德华以动作捕捉的方式领衔主演。说说这个非常神奇的项目啊，2017年我去参加圆桌采访的时候，柯立明、刘晓玲同马德华都在。那个时候这个项目还是中美合拍的 3D 真人片，第一部叫《敢问路在何方》，规划拍摄三部曲，想做成奇幻巨制。我当时看到的主要是美术方面的资料和文件，感觉前期投入已经很不少了。柯立明当时差不多就是发誓说一定要做出来。过了2年，改成了《西游记真假美猴王》，韩延担任导演。后来他在采访中说，技术上会对标《星球崛起》。我们上期谈万达电影易主的时候说到，韩延跟陈芷溪一度绑定的比较深，陈芷溪是如意的重要高层，韩延之前还跟陈芷溪合作过特效电影《动物世界》，所以当时宣布他去拍这个《西游记》，我还是挺看好的。但是没想到韩延后边还是拍各种时装温情片，这个真人版重工业项目呢变成了动画电影，导演换成了赵继张科。赵继指导过2部《新神榜》的动画片，一个是《杨戬》，一个是《哪吒重生》。张科我不了解，我目前就是非常好奇的状态，既好奇这个项目的幕后故事，也好奇最终的成品。然后我又想起来我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看过另一个孙悟空的动画电影的片段，那个质感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就像是没有任何游戏漂浮感的黑神话吧。到现在也没消息呢，我都不知道那个动画是哪家公司做的，我想可能在很多公司的库存里面都有一个西游记的项目吧。综艺报道，贾樟柯的新片《风流一代》自2001年起拍摄，在没有剧本没有故事的情况下已积累了大量素材，有多位演员参与其中。贾樟柯直到疫情期间才有机会思考和梳理海量素材，目前正处于后期制作的较早阶段。法国电影公司 MK2 已提前买下本片的国际发行权。迪士尼多部大热动画剧集宣布北美档期，《海洋奇缘2》2024年11月27日上映，《疯狂动物城2》2025年11月26日上映。该系列第一部是2016年上映，续集将是9年后的回归，《冰雪奇缘3》2026年推出。此前迪士尼透露，该系列的大结局可能会分为上下部推出，《玩具总动员5》定档2026年。这个系列还能拍，我也是比较震惊了。好莱坞报道者消息，雷德利·斯科特的《决斗士2》成本飙升至3.1亿美元，引发派拉蒙高层的不满。超出预算的原因包括片场烧伤事故、罢工剧组停摆、不合理的制片规划等等。本片将于今年11月22日北美上映，据说品质非常的高。但是这个3.1亿美元的成本啊，我都想不起来近些年还有哪部单片电影的成本能够高到这个程度。网飞版《三体》曝光成本，第一季的8集共花费1.6亿美元，约合11.5亿人民币，相当于每集1.43亿人民币的成本。华纳剧集版《哈利波特》确认将于2026年开播，《龙之家族》第二季确认将于2024年第二季度开播。电影《白日之下》内地定档4月12日，影片讲述调查记者揭露残疾院舍黑暗真相的故事，根据香港2桩真实事件改编，在本届金像奖以16项提名领跑。宫崎骏经典作品《哈尔的移动城堡》内地定档4月30日，这是该片首次在内地公映。随着《龙猫》《千与千寻》《崖上的波妞》《天空之城》《红猪》先后在内地公映，宫崎骏导演内地累计票房已达到8.49亿。奉俊昊科幻新片《米奇时期》北美推迟至2025年1月31日公映。我们前面说过，1月、2月是北美影视的垃圾月，竞争小，但是水位低。本片原档期是今年的3月29日，由华纳出品，制作成本1.5亿美金，罗伯特·帕丁森主演，关键词《星际殖民》克隆。 奉俊昊执导的下一部作品将是一部长篇动画电影，制作费高达700亿韩元，会是韩国影史最贵的作品。影片将讲述海洋生物和人类的关系， CJ 负责韩国发行，索尼影业负责全球发行，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好好运作，不要取消，非常期待奉俊昊拍的动画片。好的，本期内容就是这些，下期月报我们争取按时发布，下期再见，拜拜。